培养基督徒的十大福传特质九：忠于良心与真理。所谓良心，道德良心、良知，尤其对无神论者而言，是其道德标准。福传时，每个人都必须按良心行事，为真理作证。良心与真理之间有无关联吗？一个道德低落的人会不会凭良心做事？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人会不会做出没道德的事？有没有人昧着良心却做出符合真理教导的事呢？例如，当事人自己并未凭良心生活，但碍于在大庭广众面前加上自身身份、职务的关系，而必须做符合真理教导的事，上述情形都有可能发生。这些虚伪的表现，教会中不乏先例。我常说，德行是装不出来的，因为德行是修炼的成果，是成于中而行于外的表现。若有人伪装自己很有德行，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是非常虚伪的。而虚伪是耶稣所痛恨的。某些经师和法利赛人就是伪君子，耶稣不能苟同，还严厉指责。忠于良心，谨防虚伪。在对观福音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经师和法利赛人和耶稣时有冲突。耶稣不是反对法律，而是反对经师和法利赛人的虚伪。他们只重视外在的行为，凡事要人看见，例如在十字街头祈祷，或按规定捐款，这些全是做给人看，而且强迫其他人也要照样做。这是一种压迫行为，没有同理心。祭司和法利赛人实行法律的外在行为，但内心有改变吗？有没有跟随法律的内在精神？没有。他们口中跟随法律，内心却远离天主。这就是虚伪，是耶稣所反对的。假装自己是有德之人是无法持久的，迟早会被拆穿。我们来看两个代表性的例子。耶稣痛斥经师和法利赛人及欺惑哉，与我们的信仰生活息息相关。不要以为自己既不是经师也不是法利赛人，就跟自己无关。耶稣的教导是跨时代的，普世性的，对任何身份的人都适用。那时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讲论说，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讲座上，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，你们要行要守，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，因为他们只说不做。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，放在人的肩上，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。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叫人看，为此他们把襟辖放宽，衣穗加长，他们又喜爱宴席上的首位，会堂中的上座，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，称他们为拉比。马窦福音23:1-7。至于你们，却不要被称为拉比， 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，你们众人都是兄弟，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，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，就是天上的父。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，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，就是墨西亚。你们中那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，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，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。马窦福音23:8-12。接着耶稣用祸灾来警告经师及法利赛人。祸灾，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，因为你们给人封闭了天国，你们不进去，也不让愿意进去的人进去。祸灾，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，因为你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，而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，为此你们必要遭受更重的处罚。祸灾，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，因为你们走遍了海洋和陆地，为使一个人成为皈依者，即使他成了，你们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比你们加倍坏的地狱之子。马窦福音23:13-15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愤怒斥责的原因，因为经师与法利赛人本应带领百姓认识天父，却因着他们的虚伪，反而把人教成更坏的人。耶稣用地狱之子来形容他们。随后耶稣点出问题所在，祸灾，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，因为你们捐献十分之一的薄荷、茴香和石螺，却放过了法律上最重要的公义、仁爱与信义。这些固然该做，那些也不可放过。瞎眼的向导，你们律出文纳，却吞没了骆驼。祸灾，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，因为你们洗擦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满是掠夺与贪欲。瞎眼的法利赛人，你先应清洁杯的里面，好叫它外面也成为清洁的。祸灾，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，因为你们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坟墓，外面看来倒华丽，里面却满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样的污秽。同样，你们外面叫人看来倒像义人，你们里面却满是虚伪和不法。马窦福音23:23-28。耶稣把经师及法利赛人的烂底给掀了，在虚伪掩盖下的都是肮脏污秽。这些虚伪不止领人犯罪，更严重的是违背先知的教导，也就是违背天主的诫命。为此耶稣斥责他们的虚伪，这是恶表的根本因素。这样的人非但无法为天父作证，还沦为魔鬼的工具。蛇啊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怎能逃避地狱的处罚？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残杀先知，用石头砸死那些派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，有如母鸡把自己的幼畜聚集在翅膀底下，但你 却不愿意。马窦福音23:33-37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天主不会坐视不管的，他语重心长地道出无奈及惋惜，诉说自己多么愿意如母鸡呵护小鸡般接纳经师及法利赛人，但这些人不珍惜也不知悔改，最后自取灭亡。这般人确实没有悔改，最后将耶稣送上十字架。我们岂能步上经师与法利赛人的后尘？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岂能不防范虚伪的邪灵？以上的福音反省适用于任何人，尤其有信仰的人。我们为人务必言行合一，做事情不是做给别人看，因为我们所做一切，天主都看在眼里。即使是没有宗教信仰或其他宗教的人士，也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不为人知，为己知。做人就是该尽本分，凭良心。凭良心做事的人会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做事之前总是问自己的良心可做或不可做。虽然凭良心做事在职场或社会上不一定会获得报酬，有时反而吃亏，但是天主终会给予赏报。不做表面功夫。经师和法利赛人做事是为给别人看，这是非常肤浅的做事态度，只顾别人眼光，是不负责任的表现，更不用谈有无效果了。看看经师与法利赛人，他们说耶稣妖言惑众，却不反省他们设下多少法规要百姓遵守，而自己连一根手指也不动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光说不练，没有树立榜样，百姓当然会转向耶稣。他们进了格法翁，一到安息日，耶稣就进入会堂教训人，人都惊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的，不像经师们一样。马尔谷福音1:21-22。人民惊奇耶稣的教导，不只是耶稣说话有权威，还有其他原因。耶稣以德服人，他实践自己所教导的，或直接以行动来教导人，例如给宗徒们洗脚，然后再教导他们。在逾越节庆日前，耶稣知道他离此世归父的时辰已到，他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然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开始洗门徒的脚，用素着的毛巾擦干。即至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穿上外衣，又去坐下，对他们说：你们明白我给你们所做的吗？你们称我师父、主子，说得正对，我原来是。若我为主子、为师父的，给你们洗脚，你们也该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立了榜样，叫你们也照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。若望福音13:1-15。为宗徒们洗脚后，就是最后晚餐了。餐后，主耶稣交代最重要的临别赠言：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你们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，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。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，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约翰福音十三章34至35节。从上述耶稣的言行可以清楚看到，耶稣总是以身作则，立下榜样。为他而言，做表面功夫是绝不可取的心态。我们身为天主子女，耶稣的见证人，应杜绝只讲求表面功夫，忠于真理。我们身处的世界容不下真理，宣讲真理，尤其是规范性的教理，常常被讥笑是落伍，跟不上时代，这对服传者而言是很大的挑战。关于真理，首先是天主对人的爱，以及要人彼此相爱，这是天主十诫的总纲领。第二个部分就是宣讲真理之道，包括当信的道理和伦理的教导。不可否认的，宣讲真理不是容易的事。我们可以先说明天主十诫总纲的部分，在此有个基本概念，就是传教到底在传什么，更贴切的是说传教该从哪里切入。关于这部分，传教肯定不是从信德的道理开始讲，例如三位一体、基督圣体圣血、基督复活等等，毕竟这是比较艰深的信理，一般来说会从天主对人的爱开始谈，与人分享被天主爱的经验，而这位天主也同样爱他，让非教友慢慢学习体验天主对他的爱。有了这个被天主爱的经验后，天主要求人要彼此相爱。以上是教导，当然还有实践的部分。我们不只是接受爱，还要在生活中活出这个教导。可是这就是问题的所在，很多教友不是不会与人分享天主爱的教导，而是很难活出爱的教导，也就是说很会讲但做不到，因此心虚，干脆不讲，以免落人口实，甚至不敢在人前说自己是天主教徒。实践部分还有另一个困难，就是伦理教导。教会有很多非常美、尊重人性尊严的教导，例如尊重婚姻的神圣性，所以不允许离婚；尊重生命，所以不允许堕胎、自杀等；尊重天主创造万物和大自然的美好，因此反对破坏大自然以及人性的自然，故不接受同性婚姻，因为这与创造的自然性相违背。如此众多的伦理教导与今日社会大众的观念大相径庭，针锋相对。很多福传工作者，包含神职人员和教友，真的不知如何应对。即便如此，我们在传教时不能因此回避或不敢讲真理。另一部分是信理的部分，谈到信理，当信的道理。 教会有好多当信的道理，想要明白真理，谈何容易？再者，有限的人如何认识无限的天主？教会的信理被称为奥秘，既是奥秘，我们一般人如何能明白？而且教会又说信仰是个恩赐，所以很多教友、牧灵工作者的心态就是。我只管宣讲，甚至含糊地讲，反正天主自会照顾。不可否认的，上述两种心态会削弱传教的动力。一来怕自己讲不清楚，二来怕自己没有活出来。与其如此，只好点到为止，或是敷衍带过。传福音对教会的真理要有充分的认识，并身体力行。唯有自己先做到，才能让对方领悟到的，的确需要伦理的规范，那是给人带来幸福，而不是约束。实践信仰。传教是传递信仰真理的工作，但我们应该有正确的概念，就是信仰不是一种知识或一套理论。天主教信仰必须是实践的，而且是按主耶稣的教导去生活，所以传教不易。曾有人真心与我分享。我和修院内的弟兄们处不来，但我和外面的人处得很好，也能谈信仰。我总觉得遗憾，我把朝夕相处的人当作空气，甚至伤害他们。我怎么有资格说，我爱看不到的天主？我觉得自己好虚伪。却改变不了现状。这样的分享让我感动，一点儿都不虚伪，愿意面对问题，也看到问题的所在。重要的是当事人是否愿意改变，愿意改善对同会弟兄的态度。主耶稣深知人性的软弱，单凭人的力量，绝对做不完整，甚至很快放弃。因此，耶稣告诉我们：“我知道很难做到，没关系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放下身段吧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翻开福音，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的。马窦福音25章40节，对你的弟兄做很困难、很难受、很生气。OK，耶稣，你都知道，所以他说：“对我做。”这过程当然不容易，需要练习，需要持之以恒的修炼。良心与真理的关系。最后，我们看出真理与道德良心的关系。良心让我们看到真理。天主教教理1778条这样说：人无论讲什么、做什么，必须忠实地依照他所确知为公正的和正直的去讲去做，借着良心的判断，人领会并认出神律的规定。良心是基督所有代表中的第一位代表。真理则指导我们的良心，彼此相互照应。因此，一个泯灭良心的人会做出违背真理的事情。 一点儿都不奇怪。为了不成为良心泯灭的人，自我觉察是必须的。透过祈祷、反省、阅读圣经、灵修书籍，能使我们收敛心神，面对天主。天主教教理1779条这样说，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为聆听和顺从个人良心的声音。每一个人必须小心地面对自己，这内心收敛的要求格外需要，尤其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生活屡次阻扰我们反省、醒察或自我收敛。培育正直的良心。教理1798条说，受过良好培育的良心是正直和真实的，它依循理性，符合造物主的智慧所愿的真善而做出判断。人人都应设法培育自己的良心，成为明智的人。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，并得以认识真理。地茂德前书2:4。既耶稣基督，我们需要圣神的推动，兼顾我们的内在精神，忠于道德良心和真理，成为言行一致的宣讲者。